好，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灯集》。刚才直播的时候啊，跟大家聊了几句啊，大家每天都要坚持做一物不为的训练，因为我们平时啊，六根追逐六尘已经习以为常了啊，这个力量，习惯，很难改变过来，所以我们要用善巧方便，通过一种方法来克服这种习气，我们通过休息，一物不为，每天都要坚持练习。你不愿意做一物不为，刚才已经讲过了，一个就是你这个习气习惯这种无明的力量太大，就是一直都是依六尘而活，依六尘而寻找快乐，依六尘而安心，这个习惯的力量太大。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不明理，总是去寻觅寻找什么，总是有所得，总是觉得开悟见性，实相里边会有一些境界现前。错了啊，我们做一物不为，只是习惯于适应于平常而已。一物不为的结果只是没有苦，没有烦恼。他没有什么特异的能力现前啊，也不会像有些个人讲的啊，会发神通啊，会什么，那个不是我们想象的啊，那个也不是我们期望的，那些个毫无意义，不管有与没有都毫无意义啊。我们只是通过一物不为的练习，通过这种妄想妄心的止息，来减少造作，减少烦恼。因为我们都知道身心是幻啊，一切诸法都是幻，都不可得。我们越了解这个事实，这个实相，我们越能够安心的休息。你休息的时候越心甘情愿越能够死心塌地的休息，就是真正的死心。不然的话，你总觉得还有点什么还要去寻个什么，找个什么。好，我们看居那含牟尼佛。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这个佛不见身也是一个道理，就是知身是幻，所以佛不见身。他不见有实有的身。这个知身是幻，这个知是一种智慧是从本性上升起的一种能够洞达通达实相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这个知这个了达，这个通达也可以说这个心地法眼所见到的这个见把这个能力，把这种智慧假名为给它定义为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知是本性上升起的一个作用而已一个解脱的作用一个正面的作用佛用，所以把它假名为佛。但是这个知也不是真实若实有知，别无佛。所以你这个知要是真知你真正通达了，你会知道这个知也不可得，所以佛也不可得。那知是佛，那知不是真实的，佛也不是真实的。佛本身就是觉的意思觉悟知了达通见都是一个道理也就是了解发现觉悟看到用心眼心地法眼去觉悟到，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会错误的把一个形象或者说一种事物，把这个叫做佛。我们经常会着于佛像着于佛像就是认为佛是真实的，是实有。我们会经常会想象有一个佛存在，有很多佛存在，这都是妄想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佛存在。 智者能知罪性空，为什么这个几尊佛里边一直都提到一个罪？这个罪啊，我们不要一文解义，你不要把它理解为狭义的这个啊，业啊、过失啊、错误，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它的广义的意思，这个罪是分别的意思啊，善恶好丑，一切二法，一切的分别啊，都可以叫做罪。但是这个分别也好，善恶也好，丑也好，是真实的吗？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罪的本质啊，又不可得啊，罪性空，也就是分别一空啊。说智者能知罪性空，罪性空，那福性也空，善性空，恶性空啊，众生性空，佛性空，一切法性空，都是自心取自心，自心分别自心，分别出来的才有一个罪，有个福。那知道罪是从分别而有，它的性，它的本性当体即空，那还会害怕于自己分别的事物吗？不会。只要你你善于分别诸法相，而不着于分别的法相，那就不再有畏惧之心，因为都是自己化的，自心化的。你知道是自心化的，你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你分别出来的，不管是善恶都无实性。这个时候你的恐惧就会减少，乃至于没有恐惧。生死也是一样啊，生性空，死性空啊。这个生死因为你执着，你当真了，所以才有一个啊畏惧生死。当你知道生死啊，这个我人众生都是自心分别出来的一个相而已，你越清楚了解这个事实，你越不畏惧生死。可能有的人会怀疑，那学法觉悟了，开悟了，见性了，真的能够不再害怕生死了吗？死亡现前真的无所谓了吗？当然是真的啊。如果这一点不是事实，不是真实的话，那佛和祖师就真的骗了我们了，他就是打妄语了啊，那就没有意思了，对吧？费那么大劲啊，他这一生都在修道，最后修出一个错误的一个骗人的东西来，那是不可能。我们通过修行，我们自身也有体会，对吧？虽然可能说忽然之间你得癌症了，你面临死亡了，可能还会有些畏惧啊，这是因为功夫不到。但是其他很多事情，在修行之前和修行之后，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啊。同样一件事情，以前会很担心、很害怕，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已经不害怕了。举个例子来讲，对吧？别人死了。自己的家亲眷属死掉就不那么难过了。可能有的人说，师父，这是还毕竟还是别人，那别人也不一样，对吧？那你的至亲，你想一想，你没有修行之前，你的至亲父母子女他出了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非常的恐惧？是的，非常的恐惧。但是学过法之后呢，会好很多啊，真的会好很多。这个每个人都有过经历，这个不需要去辩论啊。家里边谁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啊，自己有了定力，有了实相的智慧，不再被这种相来欺骗，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接受这个现象啊，你跟他抗拒，你难过没有丝毫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越通达实相，越能够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能够接受这个一切现象的发生，坦然不怖于生死。我们看迦摄佛，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这个面对生死时候这种坦然哈，不见得说是自己去世了或者家人去世了，其实它包括现实生活中一切的这种对你人生、对你生命的威胁你都不再畏惧。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有的，很多人都害怕黑，对吧？害怕这个鬼害怕这种荒郊野外、坟地这个太平间，对吧？一些个阴森森的地方都害怕。 啊，你真正有了功夫，有了定力啊，了达了实相，能够经常啊用正念啊来观照，你不会恐惧，真的不会恐惧，因为恐惧是起心动念才有。当你能够啊知道是自心现象，是自心境界啊，你不再投射这些个啊畏惧啊、恐惧啊、好坏啊、美丑的观念的时候，是没有恐怖发生，恐怖是分别出来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你所有的情绪、感情、感觉啊，你在你生命里边所发生的一切啊，你所有的感觉、感知、觉受、感受，全都是观念分别出来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只是这个观念投射的非常的快、迅速。你习惯性的看到一个事物啊，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你这个分别心念头早就过去了啊。它过去之后才有所谓的事，你才看到事情，你才看到一个善恶，你才看到一个可怕的相，你才看到一个黑或者是明啊，黑暗或者是光明，是念头先过去了。所以说啊，目前无法，意在目前，这个原理大家一定要了解，要通达。你了解通达，你就不会说啊，你就不会给自己狡辩，你就给自己找借口啊。那就外边就存在那个，外边什么也不存在啊，是你的念头先过去了。为什么我们修行难就难在不能够打破自己这层层的观念的这种啊缠缚？就是我们用一层一层的观念，这些个衣服把自己牢牢的包裹起来，所以让自己非常的不自由啊，感到窒息，随便一个相就能把我们吓到。学法先要把这一层一层观念的衣服脱掉撕掉啊，不要让观念先投射过去，这个就需要功夫啊，需要功夫，需要练习。你平时行住坐卧啊，都不要放逸你的六根，就是你的六识不要放出去啊，放出去你平时生活里行住坐卧，你倒总是啊这看看那看看，你这六根总是放逸，那你肯定是遇到很多境界，你一定会分别啊，你自然就会吓自己。一切众生性清净啊，这个性清净是没有善恶好坏的分别啊。从本无生无可灭，从很久以来，从无始以来就不生不灭，这个清净本性啊，即此身心呢是本性上幻化出来的啊一个虚妄相，所以叫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幻化之中这个无罪福其实就没有实体啊，没有真实的人存在，没有真实的事情存在。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复法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个是他这个副主啊，这个把法传给摩诃迦摄时候的复法记。这个法本法无法啊，第一个法的概念啊，它指的是指本性本法啊，清净自性是本法，叫法本法无法啊，法本就是本法，本法本了，本法这个法就叫法本法，无法就是啊没有什么法。你我们不要被这几个字啊就是搞迷糊了，这几个字其实很简单，并不乱，只要你理明白就行就好。这个法本法无法就是本来之法没有什么法，无法法亦法。那本来没有什么法，为什么还有无法之法又是法呢？对，假名为法。无法之法假名为本法，假名为啊生，假名为这个方便法、究竟法啊、生法、灭法、缘啊、这个缘起法啊、无生法，所有的法都是假名，都是从这个本来无法而安立的假名啊。佛法啊、世间法啊、佛众生等等，这就是无法法亦法。那要是说只是无法，那就什么都甭讲了。是吧，你都无法了你还说啥。但是不妨安立假名，安立啊世间法，安立佛法。今复无法时啊，就是今啊 这个把这个无法本法传给你的时候啊，这叫传心。传心是有心可传吗？传法有法可传吗？没有。所以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我哪里传给你法了？什么也没传给你，只是把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法，把一个空，把一个无法传给你而已。传的人没有，传的法也没有，接受我传这个法的人也没有。所以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几个偈子啊，可能有的人已经了解了啊，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有的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就给大家串一下。但是这个每一个偈子都需要自己一次一次去体会啊，希望大家学习的时候啊，不要觉得哎呦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传法偈我学过了就完了，你学过了那是人家给你讲的，对吧？我们只是学了一个概念而已，你要经常拿过来自己去体悟啊，去参。到底这个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我自己会了才可以，对吧？包括七佛这个每一首偈子都是开悟见性的偈子，他到底为什么他说的这个偈子就开悟见性呢？就是实相呢。而我们平时啊起心动念，我们啊这个用心造作出来都是生灭的，你自己得了解啊。做登录也好，祖师法语也好，我们需要经常的温习，经常的去阅读啊，去领悟，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家，对吧？我们还没有成熟啊，要经常的熏修，用祖师佛的知见来熏修。啊，也用过来这些个过来人的他的智慧啊，来啊见证我们自己的领悟啊。好，我们看下边啊，专门讲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护法偈是释迦牟尼佛里边的啊，我们刚才七佛里边这个 六尊佛的偈子讲完了，然后就讲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跟他有关的一些个啊公案，还有这个啊禅话，这个都是跟禅宗有关的啊。他我们学习的整本登录里边，这个登录的特点就是只和啊佛的见地、祖师的见地有关，都是讲实相，里边没有讲啊，这个有为法呀、啊，通过怎么修行啊、六度啊、持戒呀、啊、禅定啊，啊，这个功德呀、啊，生灭啊，这里没有讲过，没有，基本上是没有方法，也不会讲一些个过多的讲一些个神异的故事啊，或者是说啊一些个修行功德啊这些个都不涉及，不论禅定解脱啊，唯论见性。这个是我们读这本《禅宗纪》时候你要注意的，就是你仔细看每一段里面都没有讲到这个有为的修正，没讲，没有，就是我们学习其他法门里的东西都不存在，没有，禅宗里边没有任何的法可立啊，也没有任何的法可修。只是讲到祖师，讲到啊佛啊会提一些个他的出生的一些个啊事迹而已，这些事迹呢也都是跟修行也都多少有关系，我们了解一下啊。当然我讲的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祖师刚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啊都跟凡夫一样，对吧？他也是学习戒律，然后也读啊经论啊，也去受戒，这个是他的一个整个的修行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到最后重点是啊，他啊这个进入宗门来修行。释迦牟尼佛性刹利，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当复何欲？基于寺门游观见寺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维。此老病死终可厌离，于事业子时，有一天人名曰静居，于窗右中插手白眼，出家时至可去矣。太子闻已，心生欢喜，即欲乘而去，于潭柘山中修道。这个是关于释迦牟尼佛出家的啊一个记载，多少呢还是有一点神话色彩啊，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是也是为众生建立信心啊，毕竟是佛嘛，对吧？比较特殊，对于老百姓，对于众生来讲，它是圆满的啊，是 慈悲喜舍啊，不可思议。所以佛的出家呢，也挂上了一些个这种神圣的色彩。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这个姓呢，刹利是种姓，而不是姓啊，而不是我们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啊，姓名这个姓，不是，是种姓，种姓是刹利，刹利这个种姓呢，是最高的种姓啊，他甚至超过了这种啊修行人、婆罗门等等啊。刹利其实就是国王的这个种姓啊，就是他是王子出身。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萌生了啊出家的念头，但是就是这里说到当父何欲，就是啊我去哪里呢？这个只是他那个年纪，一开始他想出城去看看，所以这个儿子念言并不是说他出家那一天这样想的，而是在那个年纪，在他出家那一年啊，他有过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就是他要。在他出家之前，他想去城外看看，他就到了这个城的四个门，每一个门都出去逛了一逛啊，见四等士，也就是所谓的啊，生老病死。然后他就啊开始琢磨了，他见到这个啊病人、老人啊，见到死人啊，他就开始思维，这个人怎么还会这样啊？还会病，还会老，甚至还会死掉啊！就而作思维，心有悲喜。为什么有悲喜呢？喜是他能够出来看看，悲呢是看到了这些个伤心事，这些个不如意事，这些个无常事啊，然后终可厌离，他觉得这些个都很没意思啊，他就生出了厌离之心。于是，在当天啊。于是夜，就是当晚子时啊，就是大概有12点1点啊，这个左右啊，也就是11点到1点之间的这段时间，有一天人叫做静居，这个静居呢，在窗户那窗友，就是在窗户那啊插手，也是就是合掌嘛，或者是这样啊，印度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反正我们不管他这个插手是怎么插法啊。我的大脑啊，我的意识停留在这个插手这儿了，我着了啊，对不起，我着了，我着在这个插手线上。这个想起来中国武侠小说，对吧？久仰大名啊，久仰大名。其实这个对吧，这一下子比你出家要功德大多了，我告诉你。这个静居天子啊，天人插手对佛说道，出家时至，可去矣啊！你出家的时候到了，赶紧走吧。这个时候啊，你亲人家人都睡着了，你可以走了啊。这个太子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啊，悉达多啊，他听到之后心生欢喜啊。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啊？本来打算啊，就是把佛描绘的很神圣的时候，没想到啊，起了反作用，还得让人家天人告诉他出家时至。对吧，你看对不对，你看这个人，那谁告诉我出家，咱自己萌生的出家，对不对，还让天人告诉，那就是真的这个觉悟有点差。所以这个可能未必是事实啊，事实佛陀绝对的应该是自己，对吧，就想出家自己就走了，还让一个天人来告他。欲成而去，这里这个欲成，这个欲字说的特别好。为什么大家可能听着没有太多的这种感受，感同心受啊，就是感同心受，对吧？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出过家。据我所知啊，我因为也是 欲啊，我身边的很多出家人我们都交流过，谈起自己出家那点事儿的时候都是欲。欲是什么？欲是偷跑出去的，叫欲，就是跨啊。像我出家的时候，我家里很多书带不走啊，因为对吧，他不像，他觉得有些书将来还可以卖钱了，那属于他的，他就不让我，只能装口袋里，从窗户上边啊弄根绑根绳子从窗户里顺下去。你看，虽然人不是从窗户口顺下去的，欲成而走，但是书那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对吧？我是书给顺下去的，人呢也是偷，其实也是偷摸摸摸跑的，但是不是从窗户上跑的，因为窗户在六楼，我还那时候还没那么大的本事啊，只能等他们不注意时候跑的。哎，那我认识的很多出家人、出家师傅也都是，基本上都是瞒着家里，好多的都是跑出去。这个没办法，因为家人肯定是不同意你出家的，没有，基本上很少很少。像登录里边记载，有些祖师父母同意的太少了啊。欲城而去是啊，从城翻过去的啊，其实就是偷跑的。在潭柘山中修道，你看佛给我们示现了啊，出家修行。这样的一个特别殊胜，我不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在家人，别说你们短处，对吧？咱们这个做人得有智慧啊，不能同的矮子说尺短，是不是？不能同矮个的说一米二、一米三，是吧？不能同着你们在家人赞叹出家的殊胜，太没有道德了啊！哎，这是职业操守的问题。好，我们看六年苦行啊，还是讲佛陀。佛陀出家之后呢，始于阿兰迦兰处三年，学不用处定，知非辩舍。这个不用处定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啊，我不清楚，反正，你清楚有用吗？清楚也舍掉了，他知非辩舍，对吧？知道这个东西啊解脱不了，所以知道它没有用。便舍去了这个不用处定，三年学着一个不用处定，所以修行你说苦不苦，难不难？非常的难。学对了还好，学错了白学，这三年白用功啊。佛也是蛮可怜的啊，过去啊，在他没有证悟之前，用了这么长时间学的都不是啊正确的东西，好在他自己知道啊，舍掉了。复至玉头兰佛处三年，学非非想定，知非易舍。这个非非想定，就是啊，非想非非想啊，就叫非非想定啊。就啊，你有这个禅定，你能到啊，你能到非想非非想天啊。知非易舍，又至象头山同诸外道日食马麦，经于六年。那我们看看，如果按照这个登录里记载前后啊，那不止六年啊，那应该是十二年，对吧？光学这个外道的定就用了六年，又修了六年的苦行啊，日食麻麦，就是每天靠食啊种子，就是啊谷物的种子啊，多了也可能几粒吧啊，因为苦行嘛，对吧？经于六年。故经云，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先立誓邪法，示诸方便，发诸意见，令至菩提。这个也跟这些外道结下了因缘啊，就是在涅槃的时候佛也度化了很多外道啊。这个这里讲到经云，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这是哪部经里面啊提到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没有人知道啊，一看那经就读的不熟啊。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你别上百度搜去啊，上百度搜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是《维摩诘经》里面的啊。 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诸外道，其实这个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啊，就是在外道中啊，六年苦行就是一种示现啊。虽然说每天只是啊吃这个麻麦，但是啊这是一种示现，因为没有身心意识去啊执着这个东西，只是为了啊立誓写法，示诸方便，发诸意见，令至菩提。我们看夜睹明星悟道，这些个我们啊，这本禅灯里边所选的啊，每一段的记载都是啊很有名的公案，很有名的故事。为什么这些故事有名呢？因为它啊，这些个记载会给我们修行人很多启发啊，也是作为佛也好，祖师也好，他曾经经历的这种修炼的过程。我们学习这个，了解这个呢，对我们都会有一种啊，加持也好啊，一种啊，指引指导，会给我们信心啊。我们发现哦，佛和祖师都是这样，很艰难，很坎坷啊，就是很用心的在修行，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尔时太子遂啊择下山，欲一盲龙。盲龙引太子一菩提树下金刚坐，以草敷上，遂生此座。太子发宏愿言：我若不成无上菩提，誓不起于此座。菩萨于2月8日明星初时大悟而成正觉，号之为佛，便造记曰：因星得悟，悟后非星，不随于物，不是无情。我们这本灯录呢，是主要是从五灯会员祖堂集止月录、景德传灯录啊，还有这个莲灯会要这几本书里面啊集结的，所以有些个地方可能你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这个话可能你找不到，哎，因为它是从不同的灯录里面啊摘录出来的，大家啊知道就行啊，你也不用去到处去找。这一段其实是出自这个《祖堂集》啊。是指啊，佛陀舍掉了六年的这个啊外道定的修习啊，也舍掉了啊六年的苦行，他就来到了山下。这时候遇到了一个盲龙，就是啊，这个龙的眼睛瞎掉了啊，瞎掉了这个瞎的龙啊，盲龙他。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带到了菩提树下的金刚座旁啊，并且把他啊给他敷上草这个草垫啊，然后佛坐在这个草垫子上面就发愿说：我若不成无上菩提，就不起于此座。在二十八号的时候啊，天上出现了明星，这个时候佛陀看到这个明星啊，忽然大悟。然后他说了一个偈子，就是因星得悟啊，就是夜睹明星而悟道啊，悟后非星啊，觉悟之后啊，知道这个星是一种譬喻啊，知道并不是啊，这个星并不是我们所啊所了解的，就是啊简单的这个现象里面的这个星，它是一种譬喻啊，只是看到了自心而已。当然佛陀看到明星悟道的时候到底他怎么个悟法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其实也很简单，但是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经历。可是如果说形容这件事情，那就会把它啊说得非常的高尚，非常的优雅，对吧？所以说悟后飞星，这个过来人那些个觉悟人他们写东西都很神，都是啊怎么说呢，自己会给自己的文字啊贴金，写的好像很神奇，其实很简单啊。因星得悟，悟后非星。我们对这两句话理解也可以说，因船得到彼岸啊，到了彼岸之后，船也就不是船了啊，对吧？因这个法而得度 得度之后罚不为罚啊，就你不会再执着这个罚了，你不会，你看到星的时候启发了你的自性，启发了你的觉悟，然后你还会再琢磨这颗星吗？不会了啊，它只是你的一个启发而已。所谓得权忘于啊，不是得权吧，得鱼忘权，对吧？得兔忘忘篓子，对吧？你逮到兔子了啊，那个家伙就忘了啊，得逮到鱼了，那个鱼篓就忘了，哎，悟了道了，那个星就忘了啊。这个就好比如说我们治病得了一种怪病啊，治了很久都没治好，突然间得到一种药，哎，吃了这个药就好了，大愈了，对吧？就是病彻底好了，好了我们就享受健康的生活，你不会回头再琢磨那药，哟，这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得琢磨它，不会，是吧？哎，你知道这个药治好了你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啊。不随于物，不是无情啊，既不会沉迷于事物，但是呢又不是啊这种啊，麻木不仁。不随于物啊，是指从圣的角度啊，就是不再随于长流。不是无情呢，又是从凡的角度啊，就是啊，视线凡夫，它不是啊这种啊死物。我们看下边一段：心不系道，意不结业。供养大家一支香吧，我也没有什么可供养啊。尔时释迦如来成道境，示众曰：夫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诸佛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意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崇敬，明之为道。这段话呢，有和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的一段话很接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跟四十二章经里面那段话是一样的啊。但是这段话呢也很精彩啊，这个总结了一个他悟道的这种啊所悟的这个实相啊，就对他成道之后呢，示众就是啊跟他的弟子们讲，释迦牟尼佛悟道之后就。啊，先度五比丘啊，有五个人跟他学法啊。夫出家沙门者，就是出家人啊，真正的道人啊，先是断欲去爱，其实就是少欲知足啊，要离开家亲眷属的对他们的执着啊，断欲去爱，不再执着一个小家啊，这个亲情啊，都要断出这个对亲情的执着。识自心源，也就是识心达本源啊，达诸佛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内无所得啊，其实就是你先要无心才无所得，对吧？如果你悟不到这个无能，那你就没法无所，对吧？内无所得就是无能，外无所求就是无所啊，无能无所，那自然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就是。已经悟到了啊，就不会再执着一个求道啊，执着一个开悟，也不求真啊，亦不结业啊，也不啊这个造业，既不求真也不造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不利诸位而自崇敬，明之为道。这个而自崇敬不是说我啊信心自信，我崇拜自己，不是，就是自己啊很清楚的了解这件事情啊。再不会被任何人困惑骗啊，不会被诸法所惑。 这叫儿子崇敬啊。我们看这段开示里边啊，很明显的就是啊，一是无为法，二是无所得啊，无所求啊，还有不系道、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正啊，也是不立诸位，就是啊，不通过这个有为的修行啊，这叫道。所以是给我们开始无为法，开始宗门的这个鉴定。我们看世尊入灭，尔时世尊至居师那城，告诸大众：吾今背痛，欲入涅盘，即往西莲河侧梭罗双树下，右骨累足，勃然厌寂，复从观起为母说法。特是双足化其婆，化婆其，并说无常记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啊，这段主要是讲佛陀啊涅槃的时候的一个示现。啊，他主要是说最后这个寂字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啊，这首寂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嗯，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啊。分享过，就是佛陀啊，在涅槃经里面讲到，他过去生中修道的时候啊，为了这首偈子的后半句，也就是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他遇到一个罗刹，这个罗刹跟他讲了前半个偈子，然后后半个偈子故意没讲，为了试探他这个道心。他为了求后半个偈子，他啊答应这个罗刹要舍掉生命来供养这个罗刹，因为罗刹恐怕要的就是肉啊，活的鲜血和这个活生生的肉，所以他就说我把我的身体供养给你，然后他就啊偷身而下，在坠落的过程中被这个啊地势啊接住了，其实就是为考验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为了修法，为了成就，为了啊这个半个偈子能够啊付出生命的代价，对我们应该说是一种啊鞭策和一种啊怎么说呢，激励。希望大家这个我们讲一次讲几次讲很多次，你不能总是无动于衷啊，希望有一次能够啊对你有所触动。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啊？对吧，我们烦恼就是从执着自己啊，不愿意做出任何的牺牲，不愿意去经历这些个苦难，不愿意去修行去修道啊，总是啊这个贪图安逸，贪图享受啊，贪图快乐。你忘了啊，功德天黑暗女是结伴而来的，你贪图快乐啊，烦恼就在他的旁边站着，你贪图安逸啊，你这个恐惧不安就在旁边站着。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世间人啊，这些个不觉悟的人，他一定活在诸行里面，活在无常里面，他不知道这个诸行无常啊，他不知道这是生灭的啊，瞬息就会瞬间就会啊消失，他总觉得这些个会长久的存在。他觉得他的生命会长久的存在，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儿女会一直陪伴着他，但是这个都是梦幻泡影，须臾之间就会破灭。诸佛圣人清楚的用智慧啊，用法眼，佛也看到这一点，而凡夫是用肉眼啊，用肉眼错觉的去看待这个世间。诸佛活在生灭灭以寂灭为乐中，而凡夫活在诸行无常啊，生灭法中，所以，烦恼不断，痛苦不断啊，轮回不止。好，今天这一会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先和大家学到这里啊。